今天开始，我们会有几次的时间来做正确的解释。这是读经的第二步。解释就是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的圣经或这一些资料，我们问说这是什么？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当时的意思是这样，那么今天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如何解释它呢？以至于到有下一个步骤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我怎么样可以在今天活出来，让我的生活符合圣经当时的记载。最晚写完的一卷圣经启示录到现在已经1900年，你想想看，1900年整个世界有多少变化。如果我们现在就读了2000年前的记载，我们怎么知道这本书跟我们的生命能够这么密切的配合在一起呢？来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准则，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发现事实的真相，观察，找出经文的原意，解释，到适应今日使用的应用，是我们把圣经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其实圣经本身在成书的过程当中，它自己也有解释的情形。那请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11到13节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到不接待他，他就是指耶稣，所以耶稣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来，照理说他所创造的应该都相信他，都接受他，可是他说并不是这样。12节就解释接待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谁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他现在说神的儿女是怎么来的呢？他说这等人，哪一等人呢？就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神的儿女怎么表现出他是神的儿女呢？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。所以经文本身在解释经文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不信他呢，就灭亡嘛，不得永生嘛。按照我们一般常理就这样推了，所以这就很生气了，那你不是很霸道吗？可是17、18节仔细的解释了16节，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他的目的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结果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结果是不信他的可能要灭亡而且不得永生。结果虽然是如此，原因却不是如此。原因不是耶稣来你信你得永生，不信你灭亡，不是，而是所有人都应该灭亡的。下面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个已经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罪已经定了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本来都不得救的，每一个人本来都没希望的，每一个人本来都是该灭亡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永生，所有人都要灭亡。可是神爱世人，给我们一条出路，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机会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是提供一个机会给我们得着，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我们举个例，你从甲地要到乙地去，大家都要走过去，后来来了一辆车，说有谁要搭上这辆车的。甲地到乙地走路要10天，可是我开车过去呢，可能3、4个小时。然后有的人很相信，有的人半信半疑，有的人就不相信这件事情，又有的人上车，有的人不上车。假设说这个车子果然到了乙地，就叫有些人从甲地到乙地省了9天的时间。那那个没有上车的人怎么说呢？他来了，我还是走10天，可是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只1天就到了呢？那是因为你不上去。那那个没有上车的人呢，不能怪那个车子的。那你要不要上车是你的事嘛，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做决定。 这里提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是让有一些人他本来该灭亡，或者我们说所有人都该灭亡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可是耶稣来，让我们因耶稣可以得着永生。所以18节、17节在解释16节，经文的本身在解释经文，文字语言的隔阂、时代的背景，如果不解释，有些经文我们很难能够理解的。圣经到现在有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那个当时的时空、那个文化、那个风俗，跟现在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我们举几个例子吧。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，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一般我们以为的针的眼不是针上面有个小孔吗？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的眼呢？那么这意思就是说财主永远不用进天国了。我们一定要问当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针的眼是什么意思，骆驼就是那个骆驼吗？那么财主是什么意思？不仅耶稣当时的话所用的语言、所用的思想我们需要经过解释，还有很多我们也需要了解的。比如说启示录20章那里说撒旦被捆绑1000年，然后说那些复活与基督作王的人是1000年。那么这个1000年是什么意思？365或366天的1000年吗？它是字面意义还是寓意，还是有一个特别属灵的含义？我们需要知道。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说他们打了153条大鱼，有特别的意义吗？还是就是123一直数到153？那153条大鱼是字面已经写得很清楚的，就是153条。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你吓死人啊，原始部落才这样做嘛。耶稣到底什么意思？然后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耶稣明明拿一个面包，穿越时空，我们怎么解释这一段的圣经？当时有女人蒙头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在头上面蒙块帕子、蒙块布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现在还做这件事吗？圣经上怎么看这件事？所以当我们要使用一段圣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经过准确的观察，解释出圣经的原来的意义，然后让它可以用在我们身上。怎么解释呢？第一，要问，不要怕问。当你一而再再三的问老师，他可能才会答出你的思想当中所要的答案。我自己做过老师，当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我就讲了，我以为他们都懂的，然后他问了，我发现他不懂，我才知道怎么告诉他。只有一个问题是笨的问题，就是没有问出来的问题。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为什么会是如此，在这里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，还是那个意思。自问自答，有问才有答。路加福音19章第8节，他说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。为什么是还4倍？为什么不是还3倍？为什么不是还8倍？那如果你去找答案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旧约的规定，如果你拿了别人的羊你要还4倍，拿了别人的牛要还5倍。拿单在指责大卫的时候啊，就跟他说你要还4倍。所以撒该这样说是有一个背景的，是有一个原因的。你不问你就说讹诈别人他就还4倍嘛，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然后在问的过程当中去找到当时应该怎么做是对的。后来你一问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当时在旧约的时代他可以把20%做词汇的工作，然后呢讹诈别人也不需要还到4倍。当时如果你是不当的讹诈别人的，那么你要还加1/5，也就是120%。可是他是还人家400%，所以你看他是超过他做当时法律地理位置的那个国家所规定的，超过那个要求。我们当然可以说，当一个基督徒认识了耶稣， 当一个人他成为神的儿女，他常常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来对别人。那如果我们这样解释，算是这一段圣经可以去解释的一个方向。在这个专题里面，我们常常用约翰福音第21章，在第11节，他说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一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你问，为什么要把153条记载下来呢？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在路加福音第5章，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也有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耶稣曾经跟彼得借他的渔船，把船离岸一点点，就在那边向着岸向那些人传道，传道完了就跟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彼得说，一个晚上都没有打着鱼了，但是因为你是老师嘛，我听你的话，就一网打下去，打了拉不上来的鱼啊，一条船装不下，他就把雅各约翰找来说，啊，你们船也过来，所以一网鱼打两船。那合理的推论，路加福音第5章一网打两船的鱼多，还是一网打153条鱼多？但是我推论153条比较多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约翰比路加晚写很多年，他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情，153条大鱼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看他的记载是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把那个鱼装到船上去，他是把网拉到岸上来，鱼上不了船，为什么？太多了，所以他们就把网拉到岸上来。那天耶稣是讲多么重要的事情啊！你喂养我的羊，你跑去算鱼啊？合理的推论，可能是耶稣走了，他们才去算的嘛。他们说，哇，我们打了一辈子的鱼，我们从此就再也不打鱼了，我们金盆洗手了。因为耶稣第一次出来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，最后一次耶稣再让他们看一次，如果我要你们打鱼有什么困难呢？我如果要你们打不着鱼，一个晚上一条都没有，耶稣要再一次让他们看见他有这个能力。可是耶稣要他们放下打鱼的职业，去喂养主的羊。耶稣给这些门徒一个很清楚的概念，我能，我要做什么我都能，可是我要使用你。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观察了，我解释了，我心里很得帮助，很得力量。应用不是我就去打鱼了，应用就是神叫我怎么做，耶稣要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那第二，要想，解释比观察困难。因为你要想，你要推理，推理的大前提当然是整本的圣经。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为什么这样呢？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21章，他们就撒下网去，很多的鱼。那么上岸了以后呢，耶稣开始讲话，从头到末了没有跟别人讲话，只跟彼得讲话。这不合理吗？这个老师未免太偏心吧。难道其他人没有被赋予喂养主的使命吗？那我的推理啊，我认为大家都有。喂养主的羊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。耶稣透过跟彼得一个人说以后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从耶稣所赋予彼得的使命得着这个使命。所以基督徒一生可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带领人信耶稣，带领人更认识耶稣，带领人爱耶稣，然后让他们也会去做领羊的工作。这一边的记载并不是强调耶稣没有跟别人说话，重点在于是透过他跟彼得的对话，把所有大家要做的事情通通说出来。但是想并不是万灵丹，不是你想就一定想得通的，因为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没有办法用推理找到答案。比如说三一神，圣父圣子圣灵，按照逻辑，一就不是三，三就不是一，那我们只能接受。比如说耶稣基督是人还是神呢？他又是神又是人，那一就不是二，二就不是一，这个超过我们的理性。还有努力跟倚靠， 一个基督徒要不要努力？我们说百分之百要努力。要不要依靠神？百分之百要依靠。所以逻辑上不通的。可是圣经上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，我们要非常的努力，百分之百需要努力，百分之百需要依靠。所以我们必须说，如果圣经有明白清楚启示，有一个完整的定论的那个，在解释上面来说，我们就受限，受已经确定的这些的限制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很仔细，我们也要知道逻辑推理不能做完所有的工作。